好，我放在这边应该可以。好，谢谢姚鼎哈，提醒我们，我们有录音哈，我们录音也会放在那个上面哈。哇，现在只剩下大概15分钟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OK，
其实15分钟可以讲200年，
可以讲200年。是啊，过去这个上一季哈，匆匆的就是30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哈，一转眼。好，我们这段时间是讲国教时期哈。那国教时期呢，有几个重要的发展啊。第一个就是谈到教会跟帝国的关系哈。在这段时期呢，这个帝国啊，罗马帝国加速的基督教化啊。那我们知道说在，基督教诞生早期200多年啊，都是受到迫害哈。但我这边讲说皇室迫害呢。迫害不只是来自皇室啊，一开始从犹太人对吧，自己的同胞兄弟来迫害，然后后来就是说一般的平民啊，就是说误解他们哈，说他们是无神论啊，然后呢就是说觉得他们生活呢啊，这个跟他们不太一样啊，所以平民也会迫害啊，然后才后来再慢慢发展成为这个教那个帝国呢有系统的迫害 ，OK， 但是呢慢慢的。变成怎么样？变成皇室的统治啊，那就是讲到我们前讲到说，在主后313年呢，发生了一件大事，是什么大事呢？就是皇帝变成基督徒了啊，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呢本身啊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啊，接受基督教信仰呢，然后呢他开始呢就颁布了法令，叫做米兰诏谕。米兰诏谕呢就是说让基督教合法化啊，就是把它提升跟其他在罗马帝国其他宗教一样的地位啊。那这样的个情况之下呢，因为皇帝成了基督徒，一下变成一个 fashion 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是说啊，这个阿狗阿猫啊也都就进到教会来了。OK， 那同时也就是怎么样让。政权呢开始介入教会的政策的决定 ，OK 呀、yeah, ，所以呢就变成说是皇室来统治，最后呢，然后慢慢发展到中世纪变成教皇掌权啊，所以这段时间很重要的是怎么样？常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会有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跟我们基督教新教的关系是什么？我的标准回答都说来话长。然后长话短说哈、啊，就是来上教会历史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讲清楚这一段来龙去脉啊，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啊。而事实上呢，接下来的3堂课，至少我敢跟你保证，就是说，虽然不能100%的解答你的问题，至少也能够让你50%的满意啊，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那所以呢？会进到教皇掌权的时期啊，所以呢是教权跟政权在这个时候逐渐的结合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段时间要强调，就是基督教的教义的发展啊。那这个教义的发展呢，牵涉到怎么样？就是政权呢干预到教会的政策、教会的行政啊。那这个时期乃是神学的争辩与教义成型的非常时期啊。那基督教呢被看为维持帝国统一的一个基本要素，所以教义的统一格外的令人做关注啊。那各个皇帝呢都尝试透过各种手段，特别是由政府支付举办大公会议呢来解决教义上的分歧啊，这就促成了怎么样基督教的在这段时期呢这个教义的一个发展，一个特别的这个发达啊。那说实在的，我很喜欢教国教时期这段的历史，但是呢我非常不喜欢教教义的发展啊，因为在这教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啊。那同时呢因为教育的发展呢里面很复杂啊，所以教起来呢如果一不小心的话，不但没办法告诉各位，让各位更清楚了，反而让各位更 confused。 OK， 所以呢在这段时期我希望各位切切的为我祷告啊，希望说我能够把这段时期能够讲清楚啊，讲清楚，然后我希望说对各位有真实的帮助啊，不要 confuse 到各位了。那当然也请各位呢合作，就是说 你如果听到觉得被 confused 的时候，马上举手啊，说我 confused 了啊，我看我在那边尝试的啊，这个让你做更清楚的。我不希望说稀里糊涂讲过去之后呢，大家都不知道在讲什么，而且有时候回去还想说这情况更糟，比不来上课这个更丧失信心啊。我希望说在这段时间，就特别是下一堂课哈，就是要今天可能也会讲一点哈。第三个就是教会组织跟崇拜仪式的进展哈，那这是变成什么样？基督教世俗化，对吧？你这个帝国要基督教化的时候，慢慢变成普罗大众都开始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怎么样？道德的标准会降低，对吧？啊。那所以呢，基督教在这段时间呢也开始世俗化，特别事实上基督教世俗化也不在这段时间 ，OK， 在迫害时期呢就已经发生了，对吧？就像说，第一代的基督徒，对吧？他生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之后呢，慢慢怎么样？这些生的基督徒呢，我们所谓称的叫做 born Christian， 叫做天生的基督徒 ，OK， 那你知道天生的基督徒的话呢是怎么样？他的教会里很有地位，对吧？因为我是父母啊，几辈都是基督徒啊，我当然就是基督徒了。但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讲求的是什么呀？是 born again 的基督徒，对吧？我们是 born Christian， 我们是 born again 的Christian。OK， 所以呢，在迫害时期，其实基督教的这个道德标准降低已经出现了，这是没办法避免。但是呢，在这段时期呢，基督教的世俗化是加速的。加速度的在世俗化啊，而且教会按照罗马帝国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制度化啊，那仪式呢也力求统一，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就逐渐注重形式跟外表了。另外就是教牧阶级跟平信徒之分逐渐形成了 ，OK， 像我们教会对吧？就是说在教牧跟平信徒之间的区分不是很明显，对吧？有人会问，哎，为什么不能像高派教会这样，就说啊，这个教牧阶级哈，在教会威权很大哈，然后平信徒呢，能够完全听命哈，但事实上这里面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其实是有它的道理在的。OK， 有你帮我按一下好了，我这边没办法控制，不晓得为什么。往下一张，可以吗？
这张，你可以直接进去，
它就可以往下跳了。Next，在这段时间还也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把福音传给蛮族，把福音传给蛮族。我在上上季的时候，提到了，就是说，其实这段时间呢，整个的世界的也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样呢？北方的蛮族呢，开始入侵啊。事实上，北方的蛮族呢，不只是在罗马帝国这边，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啊，还有中亚啊，其实都怎么样？都somehow 本来他们只是寇边，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嘛，游牧民族呢他们就逐水草而居之啊，那不重视土地啊，你说给蛮族讲说什么房地产啊，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OK， 他们不重视土地，他们只是到哪里就牛羊啊长肥了之后，他们就移到下个地方去。那他们跟这个文明的帝国接触之后呢，他们发觉哎，有时候他们不需要那么辛苦，怎么样，他们可以寇边去掠夺啊，然后拿到他们所要的，所以他们就是游牧民族跟这个文明的社会的一接触，实际上他们就是什么去侵略他，去不是需要占他们的土地，而是要抢他们的东西。但商号呢，慢慢发展呢， 这些游牧民族变成越来越强大呢，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侵入了，就对于这个文明的世界呢，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啊。那一直到了国教时期的时候啊，这时候呢蛮族已经相当强大了。那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在主后372年啊，有一个族叫做匈奴呢啊，突然的在怎么样，在欧洲出现啊，渡过欧瓦河在欧洲出现，给这些蛮族呢，当时的哥德人，特别东西哥德人造成很大的压力。那这些哥德人就往南跑，就侵入到罗马的国境里面啊，就本来他们在多瑙河北边的，现在侵到怎么样，就到进到多瑙河南边去了啊，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但就因为这样的互动呢，这个福音呢也就传进去了啊。我们特别提到一个叫做乌斐拉的啊哥德人在里面做宣教的工作啊。那这段时间我们也有怎么样，有个 Patrick， 我们知道常三月多的时候 St. Patrick Day 对吧啊，那他是怎么样，他在爱尔兰那个宣教施工啊。那他这个系统呢是跟罗马天主教是不一样的系统啊，他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带进了不列颠啊，然后进而再怎么就是在爱尔兰啊。那接下来就是法兰克王克罗维啊，以后姚鼎会讲到他啊，他归信罗马大公教，还有科伦巴这些东西什么，就把福音传给蛮族。就后来蛮族侵入到罗马之后，促使了这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OK， 西罗马帝国灭亡。那这些蛮族其实他们本来呢是信奉基督教里面一个的异端，叫做亚流派。亚流派，那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些蛮族啊，对于耶稣基督啊是尊敬的不得了。OK， 所以当这个蛮族进到罗马帝国之后呢，实际上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什么呢？就是说只要这个罗马老百姓啊躲到教会里去啊，躲进教堂啊，这些蛮族通常不去巴德人。OK， 都不去巴德人。所以奥古斯丁呢，他有生之年最后的30年也正好是碰到罗马帝国哈，乱象哈。那他就写了一个《上帝之城》啊，其中就提到这样一个，就说，因为当时老百姓呢就责怪基督教说，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覆亡？因为罗马呢接受了基督教啊，只拜耶稣啊，只拜上帝啊，独一真神，忽略了那些我们老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那些神。 OK， 所以得罪了他们，所以呢我们才会使得这罗马帝国变成现在这样的情况。奥古斯丁身为当时的西坡的主教啊，也有人要求他说，你是不是能够就这件事情来做回应，他就做了回应，就写了《上帝之城》啊。他其中就举了个例子说，他实际上是用辩论的方式，就问这些罗马帝国的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说，你们曾见过啊，当一个野蛮的民族攻到一个文明的城市的时候，他会赦免啊，或是他会尊重啊当地民族的这个信仰啊，甚至于躲到教堂的时候，他都不继续追杀 ，OK， 还继续尊重，说有没有这个例子啊？他这样反问啊。那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是说实际上呢，神是历史的主哈，他掌权哈，他不只使用罗马帝国，他也使用蛮族，而蛮族呢，在整个基督教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基督教化上面，蛮族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啊。另外一个现象，这段时间现象是什么呀？就集体苦修主义的开始。啊，那你也知道说这个修道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对吧 ？OK， 你任何的宗教都有修道 ，OK， 甚至他的修道比这个基督教更厉害啊。那但是呢，这段时期呢，为什么会有集体苦修主义出来呢？那就是因为牵涉到刚刚讲的啊，因为整个社会普罗大众都接受基督教信仰 啊，那基督教会呢，前门大开啊，那这个信主的人呢，啊，蜂拥而至，那不可避免就造成怎么样，教会里面的道德的标准的两极啊。在这个情况下，有些比较洁身自爱的，或是自我要求比较高的，他就不满意教会的这种道德水平了，所以他们就要寻求怎么样？寻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要离开，要脱离。那一开始只是什么个人的做法，但是到了发展到了国教时期呢，就是主后300多年呢，开始怎么有个集体的这个修道院就出现了，所以叫做修道院啊，叫修道院啊，这个也是什么这段时期的一个特色啊。另外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呢，第一本的官定的基督徒的圣经呢就开始出现了。那各位一定觉得 confused 说，哎，不是那个第一世纪结束就是有圣经吗？没有错，但是那时候圣经呢是就是说以是以分开的，就是以单行本，比如说是约翰福音或四福音书，或是保罗书信，或是只是罗马书这样一本书，在各教会之间流传，然后呢，基督徒都接受这是神的话语啊，都接受这是神的话语，但是。没有把它特别的怎么样搞在一起啊？当然有人注意到搞在一起了，但最主要就是说什么呀？当时的基督教呢，被一个异端所刺激，那叫马基安。马基安呢，他这个人呢，他基本上他是属于这个诺斯底派的啊，但是他不是全然诺斯底派，但是呢，他反对旧约，他不接受旧约，只接受新约。所以他这个人呢，把新约呢就结合在一起，出了一本就是马基安的圣经。那这个那当时的基督教这个主教们呢，就想说，哎，这不行啊，就有点 mislead 对不对？是他不收集旧约，他只收集新约，所以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了啊，所以就不断的在开会，然后呢讨论，然后最后就把大家的共识呢，就真正的。把什么旧约新约哈，什么是神的话语，什么不是哈，啊，就说加以区分之后呢，真正集结了，然后决定了什么是真正官定的基督徒的圣经啊，这些事情就是在这段时间都发生在这段时间，都发生在这段时间。好，对这个讲到现在，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说官定的基督徒圣经是政府还是教会定
？OK。刚刚不讲了吗？这段时间是政权跟教权呢搞不清楚的时候 ，OK， 实际上是所谓的官定呢，就是怎么样，是教会跟政府一起做的 ，OK， 而事实上呢，就是说，这些圣经的出现呢，都是透过大公会议，当会就是什么所谓主教会议，那主教会我刚刚也提到，对吧？这个时候呢，这些大公会、主教会都怎么样，都由政府出钱啊。你住哪个 hotel OK 你的 per diem 对吧啊，你的吃饭对吧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政府出钱，然后请各地方的主教来开会啊。那事实上每次大公会议呢一定什么呀，皇帝亲自作证 OK， 所以你就看到说这段时间的发展呢是非常有趣的，你会发现说有它的好的地方，也有它什么不好的地方啊，我们就希望说在这段时间慢慢一步一步，其实也不只是这段时间了，你整个教会历史你都看出来啊，就说但是呢神的手在后面掌权啊，他就会带领啊，始终就是让我们能够保持这种持定这种纯正的信仰啊。那说实在的，如果没有神的带领的话，基督教现在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OK，
也许可以这样说，教会定内容，
Yeah.
对，皇帝不会干涉你内容，但是他会规定所有教全帝国的教会都得用这个，就像开会一样，皇帝给本地人给 hotel， 皇帝同时也规定你不能不来，啊，你不能自己搞小团体然后拒绝加入这样，但是内容由你们去弄这样，这是一个蛮 interesting 模式。
好，谢谢你的问题，还有没有？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讲到这边了哈，我现在就开放问问题的时间。
那个上次那个第一期的讲义
可以
没有在网上吧？
啊？
第一期的讲义
没有
了，因为上基督教会一那个
上
讲义在不在？
国教十七一，
国教十一，
不是，就是
上一个 quarter 的，我已经放的是什么呀？两月之间的，啊，实习满足了，那个讲义已经在网站了。
我刚才从网上看到了。
哎呦，马上切
了。你现在的这个讲义我刚才看到了，但是其实好像其他的就没有。
我没有放。
他没有放。另外一个，抱歉，那个哈，那个两月之间跟那个基督教诞生时期的世界哈，那个呢是啊、是我已经给了 Hank 还没有放上去，啊，在处理当中。好，谢谢。
我没有放，上次我跟我们两个有一点讨论，我有点犹豫，是因为我里面。就是东抓西抓有一些别人的东西，但是我并不是像学术著作一样，我有注明他的出处这些东西，所以放在网上我有一点感觉。
OK。
就是大家到处传来传去，然后那个原作者说你怎么没有出过，就不太好。
也碰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就是把 audio 那个录音放。我目前还是决定
放。这样子啊，那我也会有这种顾虑了。发给你。
我也不喜欢 email， 因为 email 别人会 forward 出去。你手上拿一份比较无所谓，因为大家那个作者会知道这是我们上课用。那就没有问题。
好，也许在这段时间啊，既然看到水秀在这个哈，我觉得给大家有个基本上的一个 framework 哈，就说罗马皇帝那么多哈，既是不可能的。OK， 但是我发觉一个方法很有帮助，你只要记王朝。OK， 其实在这段时期啊，从3131到590这段时期啊，第一个是君士坦丁王朝，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立的，然后他的三个儿子，然后他的一个孙子啊，从305到363啊，最后是君士坦丁王朝，然后接下来就是瓦伦提尼安王朝啊，然后是迪奥多西王朝之所以重要是什么呀？这个时候基督教才真正成为罗马的国教啊，所有的异端呢都被打压了啊，不准异端的崇拜啊，本来是异教的以前迫害基督教的手段呢，现在基督教完全拿来之后迫害异教。OK， 那迪奥多西王朝没有结束啊，他继续的，因为他迪奥多西大帝呢，他把罗马帝国呢交给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霍洛留斯啊，一个叫阿卡迪亚。那霍洛留斯呢就是西罗马帝国啊，继续下去。那阿卡迪亚呢就变成东罗马帝国，所以东罗马帝国呢，迪奥多西王朝继续下去啊。然后就是利奥王朝啊，利奥一世啊所成立的王朝啊。最后是查士丁尼王朝，查士丁尼王朝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叫做查士丁尼大帝吧，听过吧？有没有 ？OK， 查士丁尼大帝呢？他就是什么定的查士丁尼法典，有没有啊？他也是正统基督教徒啊，也是正统基督教徒。所以实际上啊，那罗马西罗马帝国呢，到了主后476年就灭亡了啊。至于灭亡的性质，我们会稍微再提一下，以后再低调再提一下啊。就让他记到这个，这个在我们这个讲义里面的哪里呢？附表一有啊，你们翻到附表一好不好？有没有看到啊？不是附表二，抱歉，附表二，有罗马帝国的分歧有没有？从一开始的朱利亚克劳迪王朝，就是那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该萨亚古斯都开始啊。附表一看到没有 ？OK， 你找到那个君士坦丁王朝没有？第十二，啊，他已经进到罗马的帝国的后期了哈。OK， 事实上你在一直到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王朝，我这边列的这个王朝呢，啊，就是实际上就涵盖了罗马帝国从开始一直到主后602年的所有的王朝。啊，如果你在读教会历史。你如果能够去从这个王朝，大概你可以看出来，对你会有点帮助啊。因为事实上，这个教会历史这堂课，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 就是我今天最后要讲的。我们对于教会历史不是不知道，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这个人物那个人物，这个事件那个事件，问题在哪里呢？这个人物跟那个事件这个事件跟那个事件，这个人物跟那个人物全部搞在一起了，就会变成什么样？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对吧？要么就是什么关公战秦琼，对吧？那实际上都是什么不同时代的人物，对吧？都把它搞在一起了。所以这堂课呢，我们主要其中一个主要什么，就是把历史展开。其实我们讲说把历史来展开让每个人物呢各归原位，所有的事件呢是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把它厘清这样对于我们接下来变成我们一个基础呢，我们再来去了解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有更清楚的看见，对不对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所以这张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自己又把每个王朝的里面的皇帝呢又列出来那个呢我也会 post 在网站上面那是我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版权的问题我就是那是我的版权的OK， 所以我会给它 post 在上面，所以到你们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好不好？ OK， 下个礼拜9:45开始 OK 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那个杨磊帮我们做祷告。